记得是在1993年的时候，我曾经有机会到华盛顿 DC 去参加那时候总统的参会。因为听我这样讲，好像很厉害啊！总统请我吃早点啊，我跟他一同喝咖啡。那不是真的，原来这种总统早餐会有3000多人参加。这个克林顿总统走出来的时候啊，因为太远了，我也看不清楚他怎么样子。不过啊，就比较有印象是他的太太嘛，就是克林顿太太出来，我觉得的样子很凶的样子。就在华盛顿常有这样的故事，就是说克林顿的女儿啊，在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有点病，就要来点 aspirin， 那么。在学校要通过问父母父母批准才可以给药那些儿女们，所以他就叫老师打电话给他的 parents， 那么老师说好吧，我就打给总统吧。那么女儿说对，你应该打给我爸妈，因为打给我妈妈呢，他没有空了，他很忙，我爸妈也很忙。那么我在参加这样一个早餐会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代表一到的时候就给引到一个房间，它是一个很大的酒店啊。那房间里面呢，有些议员来见我们，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代表，就是蒙古来的代表也在那个房间里面。我看到第一次看到蒙古人，原来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高大啊，还比我更矮一点。所以我跟旁边的蒙古的代表握手就问了，请问您是蒙古做什么的？他说我就是蒙古的副总统。那这样一讲，我也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那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场合，我们从来没有试过，就是这种社交场合见来见去都是大人物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说话。那么我后来在大会里面有机会去国会见不同的议员然后我也碰到一个黑人穿那个民主的衣服，要几个保镖跟着他，看的是大人物，我也跟他拉手，跟他拍个照啊，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我是来这里来的。那么我说你在来这里是什么呢？他说我就是来这里的总统。那看到这样的情况都没办法了。后来真的早餐会的时候坐在我坐子上的，我感觉比较安全一点，因为全都是美国人，大概不会总统的吧。我坐在上面，但是我问起来那个胖胖的美国人戴一个 cowboy 的那个帽子然后我问他他是 Texas 来的 ，Texas 这个什么地方也不太清楚但是后来问上去，原来他是 Texas 的油田大王所以每一个讲上去都很厉害，所以这种社交的场合我很怕，看到每一个大人物我不太不敢说话。到后来这个会完了，我就觉得比较安全了，我就跑去教会了就跑去马里兰州的教会，这个教会比较安全一点，因为你遇到教会里面最厉害的大概还是医生而已。那么哪里的教会的人知道我去也很高兴那么他们问了这个聚会，叫我讲到以后，我就问下午还有空吗？你想到什么地方去？我说大概这里附近是有点历史的地方吧，这个南北战争有什么战场可以看看，我喜欢看历史。他说有，就在不远的地方叫 Gettysburg， 这个就是南北战争决战的地方。他说我带你去好，所以他们就带我去了。就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二三月的时候，是还是很冷的日子，这个到处都枯干的树木原野是苍茫一片，这个太阳是白人衣衫然后这个原野茫茫原野，忽然之间就看到有些古炮，也有一些铜像的存在。我知道我到了古战场。原来 Gettysburg 这个地方就是那时候南军这个 General Robert Lee 带着大军攻上去，攻上北方，希望可以一举攻破的话，那南北战争的决战他打赢，他就会保护南方。 啊，我到了今年才知道，原来这个姓李的人呢，李章君啊 ，Robert Lee， 原来有很多都是姓李的，在 Victoria 啊，在不是在维京尼亚，在维京尼亚呢，原来很多都姓李的，但都不是中国人啊。那么李章君这里维京尼亚过来，他带大军打上去，那些北军呢就在山头守着，在打那些平原的那些南军。到最后一天呢，那些南军就12000人冲锋冲过这个平原，最后差不多全都给北军打死了。所谓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啊！我再看这个茫茫一片的平原，现在在那个北军的山头看下去，是那么平静，很难想象，在100多年前这里死了那么多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呢，他生病就过去了，就在这个平原上倒下去。忽然之间，我想到一个问题：那些死了的人到哪里去了？然后在那个地方有很多那些坟墓啊，或者铜像纪念那些战死的啊军队。而有一个地方就是林肯总统啊，站在哪里讲话？林肯总统在那个 Gettysburg 讲话很有名啊，就是民有、民治啊、民享啊。啊，这个话就从这里来，从这里讲的。他说，这些人呢，啊，这军队死了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建立了一个政府，是 of the people 啊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那么这个他讲这句话很震动啊，影响很大。我也站在林肯讲话的地方看一下，感受一下。但是我忽然间想到林肯。现在又到哪里去？100多年前啊，这个林肯讲过话，之后他也给人打死，在戏院里面打死。那么林肯那么伟大，他也死了。我在想，刚才我不是见了很多总统吗？包括克林顿啊。不过100年后，克林顿还在吗？当然不在了。那么历史对克林顿有没有记载呢？现在100年后对林肯还有点记载，但100年后我看对克林顿大概都忘记了，唯一的记载就是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太太。那么我想到做了总统的怎么样，100年后都没有人记得你啊。我记得我妈妈告诉我，从前在香港有个很有钱的人叫周寿神圣啊，周寿圣啊。我听了不知道是谁，什么周寿圣是不？我们吃了很多圣啊，吃什么鸭的圣啊，鸡的圣啊，圣，怎么来的周寿圣我也不知道。那现在上台有个李嘉诚，那么我看，如果20年后大概也没有太多人知道李嘉诚是谁了、啊。我们看过啊，有时候看到一些学校叫什么什么的纪念学校，什么名字？这名字是谁？也不太清楚。人在他再生的时候可能很伟大很厉害，但是过了一段日子在历史里面没有人记得他。连林肯虽然很多人记得他，但是他也已经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去。从这里忽然之间想到一段的圣经，就是在传道书第3章第19节开启，在旧约传道书第3章第十九节，啊，旧约就在诗篇之后是箴言，箴言之后是传道书。十九节啊，里面所罗门王这样说，他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了，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哪个也怎样死，气死都是一样。人不能长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情土， 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稍微低呢？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所罗门王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是有关死亡的问题。人死跟兽有什么分别？所罗门王很特别啊，他是一个那个年代最伟大的一个君王，他拥有最大的权力，最大的富贵荣华，在整个中东啊，他是最厉害的一个皇帝。而他也有聪明智慧，很多人佩服他。但是奇怪，当他想到人生的时候，所罗门王当然写全道书啊，他一开始就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他一讲到人生的时候，就讲到万事都是变化无常，这个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虚空。很特别啊，所罗门门王在比较释迦牟尼还早了几百年了。释迦牟尼是一个讲空的思想家啊，而所罗门王比他更早就讲到虚空的问题，而且他也是皇帝的得到一切，但是他觉得有了一切还是很虚空。然后他也在这一段就提到人死亡的问题，他说这也是虚空的。他说人遭遇的跟兽也是一样，这是人是死了，兽也死，这动物跟人有什么分别呢？大家都在死，在各个水那些冰冰啊，死在这个平原，死了以后他不是像条狗一样的死在哪里吗？他有什么地方跟动物是不同？如果人终归会死的话，人生的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啊？这里呢他提出一个有关死亡的问题啊，看来人不能长于兽啊。他说都是人有气息，动物也有，反正死了以后气息都没有，人根本不能长于兽。所以看来好像很虚空吧，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啊？这里呢我就想到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就在现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叫伽德玛，是德国的哲学家。伽德玛呢，我右手把它翻作加大马，这扎大一马衣服哈，马不够的扎大一马，谁都记得他。这个伽德玛他提过，就是人跟动物可能有一点不同的，就是人是动物之中唯一一种对死亡有处理的一种动物。哎，这也是对。哎，动物死了就算了啊，就躺在哪里。但人死了以后，其他人还要把它埋葬，还有出殡是吧？还有各种的礼仪，还有棺材。哎，这个动物当然是真的没有。我们很难想象啊，如果有一天晚上你听到有一些啊滴滴答答这样的音乐的声音，然后你看一看，在看到后院有一对的老鼠啊在走过，他抬着一个死的老鼠一路走过，有些在滴滴答答吹这个音乐，有一些披麻戴孝的也在哭啊，还有一个是请回来哭的我看这个大概可能有机会看到老鼠有这样对死亡的处理。现在就只有人对死亡是有处理的，这是很特别哈。而且人是唯一，大概动物中唯一就是没有死，他已经想到有死的问题。所以人呢，可以先造了棺材，先买了山地。哎，我妈妈也买了啊，我妈在温哥华，她说：“哎呀，快点买，因为越来越贵。将来降价了，又花得很远，不如买近一点啊！还要找一个地方，有两个地方还剩下一点地方的，在温哥华里面，一个是在民主女神像下面，一个是看着海。他想一想，还是看海那里好一点。民主女神像下面呢，常常有人示威啊，想着他也不好，不如就看海那里了。他说那里好啊，看海。”说你看海，你要看海的干嘛啊？你要看海的地方干什么？那么他说，哎，我不能看着你们来的时候可以看。人很特别的，他会想到更遥远的事情，死亡。但是这是因为人会想到死亡呢， 人正有那个虚空的感觉，就是这个所罗门王所讲的都是虚空。为什么？因为死亡就是一种自我的虚无化，原来我不再存在，这就死亡。死亡是主体的消灭。我们一生都要找寻很多东西，我们生出来要干这个干那个，要赚钱，要拥有很多东西。然后当我们死的时候啊，不是我们没有了我们的东西，而是我们的东西没有了我去拥有它，没有我去拥有它，因为我已经不存在，东西都存在，但是我不存在，是自我的消失，自我变成虚无，这个就是死亡了。所以难怪所罗门王讲到这里了，他就要说都是死亡啊，都是这虚空。而人每逢他想到有一天人有死亡的时候，人的空虚的感觉就来了，因为总有一天我是会不存在的。哎，这就是死亡了带来人类最大的一个反省的问题。每逢人当他想到有一天我会虚无的，我会虚空的，那么我现在努力这是为了什么？人就忽然之间可以取消他本来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譬如说啊，我们认为啊，这赚钱很重要。那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以后都不能带走的话，那钱就好像不再重要，钱变成很虚空啊。我也想过啊，我如果有一天我很有钱，我的家当时的厕所也有这个堂那么大，那多么厉害！但是呢，如果我在想，如果有一天终于死亡的，你拥有那么大的厕所又怎么样？然后再想，纵使你没有死亡，你还存在，你也是问 ，so what？ 你有那么大的厕所，你用的位置还是一格？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意义的。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啊，就是他常常想到现在我干这一切可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这个死亡问题呢带来的人生呢很多的这个反省。包括我也到过这法国，看到了凡尔赛宫，看到他真的很伟大啊，金碧辉煌。还有这个路易十四那时候啊，他建这个宫是非常的有这个君皇的气派。但是无论他多么伟大，我们不能不想，现在路易十四又到哪里去？他也不在啊，滚滚长江东逝水啊，浪花淘尽英雄，不尽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哎，我又讲对了，我跟你讲，诗还是最难的。我就想到，好像最后这个古今成败转头空了，这个啊，路易十四也到哪里去了？你到中国看看，宫殿多么伟大，明朝下来的，还有清朝这个宫殿，现在那些王朝又到哪里去？人都不存在，东西还在，所以人不存在的时候，那种虚无的感觉就来了，这是死亡所引起的问题。在所罗门王他讲到这一切都是空虚虚空的时候啊，他就讲到最后我们跟动物是一样的，归于尘土。最主要还是问问题的是，怎么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所以魂是上帝的？我们怎么知道人是有灵性的，人是有灵魂的？这是个最主要的问题。如果人跟动物啊有什么大的不同，最主要还是看有没有灵魂的问题，否则人又死动物又死没什么分别。那灵魂的问题啊，这个很多思想家都想知道，但是我们对死后很难有研究，我们对灵魂所知的很小。不过在现代的科学有一些新的发现也很特别很有趣的，跟灵魂有关的。这是在1964年呢，有一个大脑专家叫 John Nobel。 这个 John Nobel 呢，他在 Sheffield University 他研究就发现有一个学生呢，是数学系的很聪明的一个学生， 啊，他是数学系最好的学生，而他的头很大，做一个大脑专家很有兴趣，要看看他头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所以就叫他来研究一下他头里面有什么。但是很奇怪的，一扫描一下他的头里面，因为他的头骨里面是没有脑袋的，原来地是他是有那种脑的水，这个叫水脑啊，水脑病啊，啊，水脑病就是这里面都是水啊。这是说他出生的时候啊，如果用手电筒照这边的，另外一边都看得花，是透明的。他只有一片的脑细胞薄片，像一张纸那么薄啊。照正常来说，这样的人应该是低能的，是弱智的啊。那奇怪，这个人是数学的奇才，而且他 IQ 还是126，是天才这种 IQ 啊。如果根据过去唯物论的看法，唯物论认为人的精神价值或者灵性都是人的脑袋里面产生的，根本人自己是没有独立的灵魂的，所以应该没有脑袋的人就没有精神的能力，也没有这个思考的能力。但是非常奇怪，就是这个人竟然他是有非常聪明的表现。这样看来呢，啊，过去有关唯物论的这个假设是不是错呢？这个是很奇怪的问题嘛，所以他就立刻研究大概有600个个案。里面研究这水脑病的人，其中有很多是啊，差不多没有脑袋的啊。那么他研究以后啊，就发现凡是没有脑袋的人呢，有一半原来都生活正常，而且连自己没有脑袋也不知道。这些大概都是头大无脑。那但是最有趣的是，他们也不知道。这可能我们也是没有脑袋，是没有教过，没有。你摇摇头，你看有没有水性？真的相信这些假的？我这样讲没有科学根据。当然，这个脑袋里面呢是有水啊啊，水脑的人没有脑袋的人啊，原来也有一半是正常的。所以这个问题也引起很多的兴趣。在1980年呢，就80年代，他的发表一个论文呢。就讲到 Is the brain necessary? 是不是人一定需要脑袋？那么这个引起很多很多有趣的讨论，而且讲到这个人的后脑啊是比较多脑电波啊，这些人啊是不是他脑袋就变成后脑了？那后脑根据正常来说，后脑不是做这个作用。好了，这个看法呢，就这个发现大概让我们可以说，如果人有灵魂的话，是跟这个发现是一致的。那我们不是说证明人有灵魂，只是说如果我们相信人有灵魂的话，跟这个发现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啊，我们再看，这是另外还有一个大脑专家，他叫 John Eccles。 这个 John Eccles 他是拿到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他也跟一个著名的哲学家 Karl Popper 写了一本书，讲到人的自我跟脑袋里面，他特别研究到人的思想有3个的世界啊，其中的2个世界是我们抽象的思考能力跟艺术的能力，而这些方面呢，大概跟我们物质上的脑袋是没有关系的。然后他研究啊，人的脑袋里面有一部分啊是思考的时候用的，他特别是研究就是当一个人不能动的时候，他脑袋充血的地方就是他思考的地方。而找到这个 area， 它叫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找到这个地方啊，他就发现这个地方里面有非常复杂的这些脑细胞啊，大概几百万个，都是一些很复杂的密码在里面。这种密码，这种 code 啊，而这种密码呢，啊，在里面呢，还有一种看不见的能力在动它。他说就好像啊，这个弹琴啊，弹琴的时候那个琴键都在哪里，然后有一个无形的手在弹，会弹出各种不同的音乐。那么琴键没有那么多，但脑细胞更多，所以呢，人一动起来，脑细胞会产生很多很多思考的能力。 但是谁动他呢？他就说这个动他的是看不见的能力，看不见的能力，他说这是传统所会的灵魂。他写一本书叫做 Wonder of Being Human， 另外一本叫做 Human Psyche， 都研究这个问题。而后来有一些记者访问他了，就问他，如果这样看了，你认为进化论是不是对的？他说，我不认为进化是对的，因为动物不能进化出人类的思考的能力，特别是有关数学的抽象的思考能力，还有艺术的能力，动物是不能产生的。那么记者很奇怪呢，因为记者认为啊，他以为啊，就是科学家就应该是相信进化的。那他说他不相信进化。那么记者问他们人从哪里来？他说大概人是从一个 divine creation， 一个神性的创造里面产生的。那么记者就问：那么你说有人的灵魂了，那么死后这个灵魂还存在吗？这个庄一口就说：人死后啊。只是他物质的部分没有，但是他这个不是物质的部分，他的灵魂还应该存在，所以他做出一些很惊动的一些看法。而最特别的，他不是随便一个人讲这样的话，他也没有宗教信仰，他只是一个科学家，而且拿到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这样的发现。还有就是这个人死了以后啊，他到什么地方去呢？人最大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死的个人不能没有人回头告诉我死后是怎么样的，否则我们对死亡大家都清楚，但是他不能回头的话告诉我的话，那么我们对死后是不能知道。如果他还是真的回来了，大概我们也吓死了。但是最近呢，就有一个医生叫 Dr. Moody 这个 Dr. Moody 呢，他就看现在因为医学进步啊，有很多人死了以后还可能救回来。那如果问一下这些人呢，看看他们是不是看到什么地方也很有兴趣吧？他死后有没有地方去呢？结果他就做这种研究，就非常惊讶的发现，原来死过的人呢，好多。如果救回来以后他问他的，他都说他死后到过一些地方去，而且他们所见的都是共同的。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死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记得自己一生很快的，就好像你脑袋里面有一个录影带那这个录影带啊，现在大脑专家大概发现是真的存在，不是真的录影带，而是大脑有一部分是什么地方都记得。如果你用电来的 model area 你什么都记得但是更奇怪就是说这个记忆的能力藏在哪里，如果那部分的脑袋给弄坏了，它还是可以记得。所以这个记忆不只是在脑袋那个 model area， 那个 model area 只是一个硬件硬件叫 hardware但是里面还有个 software， 它是藏在 software 里面。所以 software 是什么？大概就是灵魂吧。那么死后如果有审判的话，大概也是很简单了。你不能说什么了，上帝，你审判的哪里的录影带看看，不能辨认的。他说，一个人记得一生以后，然后他就飘离身体，看到自己在下面那些医生来救他然后他就飘离身体以后他慢慢的好像进到一个黑暗的隧道里面。我也曾经遇到两个人，他进过这个隧道，他死过后来回头，两个都是传道人一个叫陈德全牧师，他就告诉我他 Sacramento 的牧师，他说小的时候他病得很厉害，他就发现自己慢慢就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面出现，好像飘出来而到了隧道，一路走的时候，忽然听到妈妈在后面叫他阿全，他立刻回来就醒了。原来死的时候叫一下可能有点作用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马来西亚一个牧师他也告诉我，他撞车子，忽然间觉得自己很平静，然后飘离身体，觉得到了很黑的隧道里面，就好像锅底一样那么黑的但是就没有锅底那么的肮脏很干净 但是后来他也走回来了。所以进到黑暗的隧道有很多人经验。好，还有人就是过了隧道到尽头，原来是个荒凉的非常美丽的乐园，看到花山鸟儿啊，还有看到死去的亲人呐、啊，他们也有不少人看过这个，看到新天新地在很远的地方，很美丽的上帝的世界在很远的地方，他们就在乐园。这好像耶稣所讲过的，就是说他跟强盗说：“今天我在乐园跟你见面啊。”原来这个乐园是真的存在的。然后就啊，这个 Dr. Moody 大概就研究这一部分。但是如果这样看来，谁都到了乐园了，后来好像谁都上天堂吗？哎，又不是。原来另外有个医生叫 Dr. Lawrence， 那么这个 Lawrence， Dr. Lawrence， 那么他呢就啊，本来是基督徒啊，年轻的时候常去教会。后来中年了，要赚钱了，也不去教会了，也不太有宗教的事情。他常常有救病人呢。有一次他救一个病人的时候，就按他的心口啊，按得很厉害。平常病人呢都醒来都说：“哎呀，不要按得很疼。”但这个病人一按醒的时候，他说：“医生，你不要停手啊！一停手啊，回去了，回去地狱啊！”医生怎么说地狱呢？他对呀、啊，一停手我掉回去地狱里，快点按了他醒，哎呀，他都没有没事。他见到的病人怕的要命，很恐惧的样子哈。然后那个病人后来抓住他的手说：“医生，你替我祈祷，我怕我很快回去，你立刻替我祈祷。”那医生就觉得：“哎呀，你祈祷要找牧师了，怎么找我医生呢？啊，你还是有你的地狱去了，都不怕。”那但是呢，这个他后来看到这个病人好像是太怕了，所以他记得还是从前去过教会嘛，所以就替他祈祷啊，奉主耶稣救名祈祷。结果呢，这个病人就很平安。后来这病人好了，他再去找他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事情。结果病人说：“没有，我忘记了，我真的去过地狱吗？”哎，医生觉得奇怪，为什么他忘记了地狱的部分？然后在问你死后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隧道，然后到了乐园了，看到我死去的妈妈，可都很快乐的那个地方。”但是他忘记了地狱的部分。哎，他死后见过妈妈，他依那时候在身边说：“你不可能认得你妈妈，因为你妈妈在你一出生的时候就死掉了。你怎么你到了乐园怎么知道那个是你妈妈了？”但是说我真的看到他告诉我的，一说我不相信啊，现在我拿一个相片给你看啊，有好多人在里面，你告诉我你死后看到的是谁？他挤出来就是这个，哎，这个原来真的是他妈妈，所以他死后真的去了一个地方，但奇怪为什么他忘记了地狱的部分？那个医生呢，这个罗伦西医生呢就觉得他大概人都是把自己不喜欢的部分把它忘记了。他很怕就把他忘记，所以天堂地狱是真的有的。所以这个医生呢就回去了，就在书架里面把那个圣经拿出来，把上面的尘埃拿掉啊，吹掉的尘埃，很久没有看，他说他去看，他知道原来人如果死后还有生命的话，人生就不能够只是在目前啊，他就有灵魂的存在。而这个西方的哲学啊，这个柏拉图的这个学院里面曾经有很多的讨论有关人的定义，他们就做了一个很客观的定义，就说啊，人是什么样的动物呢？人是一种啊没有羽毛而用两条腿走路的一种动物啊。哎，这个咱们看来很客观的，你看凡是两条腿走路的一般都是有羽毛的啊。如果没有羽毛的，就是四条腿走路。只有人是两条腿又没有羽毛，这大概这个怎么是很对？但是这个怎么太客观了？太客观，好像没有把人的特性讲出来。所以那时候有人就不服气，就抓了一只鸡，把它的毛拔了，然后就放在那个学院前面说：“根据你的定义啊，没有羽毛的两条腿走路。”这个是人，所以这个对人太有客观的 大概还是不行的。从我们刚才的研究来说，大概人跟动物一个很大分别，还是因为人有灵性啊。人有灵性，人才有空虚这个问题。这个空虚呢，是人特别有的一种经验啊。你有很多物质上的满足以后，你还是很空虚的。人文化里面就有空虚这个现象。我们很难想象一条狗跑到台上拿着麦克风啊，把脚分开了，这样来弄弄头发，然后唱那么歌，绝对空虚啊。也不能唱非常的歌，我空虚，我寂寞，我冷 也不会唱好像从前了，在台湾的是啊。啊，什么这个分不出是泪是雨，为我与你去了你，好像结果大概一条狗不会上，不会唱。人越来越空虚了，现在伤感的歌越来越没有意义的，啊，就空虚了，表现在歌词。不然今天吴尊跟唱一首歌叫《哦哈一夜》，哦哈一夜，哦哦，不知道他唱什么。他怎么有一个热爱岛，热爱岛上面有热爱草，热爱草上面罩一点热爱帽子，这么无厘头的听过叫又来了一首歌嘛，这是人好像都没有什么意义的，这种无意义的感觉，这个是虚空的啊，这个空虚的感觉。人为什么感受空虚？大概这个齐柯果这个著名的哲学家叫 Kierkegaard， 有时候我们把它翻作迪迪嘎嘎 Kierkegaard， 广东话翻作迪迪嘎嘎，然后最后迪迪嘎嘎叫迪迪嘎嘎 Kierkegaard， 他就想到人所有问题都出在他有灵性上面，人有灵性所以他物质不能满足，他总是空虚，他有什么都把他得到的否定，觉得这个不够，这是人灵性有很特别的现象。而且还有就是当人有这个灵性的时候，人就有感情，他可以有很遥远的感情。比如说在这个这哥德斯堡啊里面，我看到一封信，这封信里面讲到就是说一个北郡在打的时候他被打死了，死之前就把一封信拿出来给他的朋友说啊，请你嫁给我太太，他死的时候还记得他太太。结果呢，这个朋友说好，我一定替你办到了，你死好了啊。结果呢，这个他已经打死了，他打死之后他又再把这个信给另外一个说，这封信啊请交给他的太太，不是我的，不要难受，他是他的太太，这个好，我一定做到，这个他也给打死了。所以那封信现在留下来在博物馆的，说这个叫千古有余情，就是这是一种情，人类很深很深的情啊。这种表现当然动物比较难想象啊，死之前还在闪念什么的如果我们要宰一个猪的时候这个猪说你等一等，我有封信啊，请你立马交给我的猪太太，猪老，我告诉他的猪公啊，死的时候是伟大的牺牲，也他要把他自己的肉化成人类的能量，他是为了人类而死的，死的是很伟大的，也告诉他以后儿女们还要继续做人的猪啊。动物很难想象动物有这样的表现，但是人类就有这种灵性的表现。想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想下去，这人为什么有这个灵性呢？人的灵性在哪里来的？中文自古就知道人是万物之灵啊。中国在大概2000多3000年前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人是跟动物有很多不同的特别到春秋以后，中国在这些方面发现很多人跟动物是有不同的，是孟子长了很多，荀子也长了很多。人是有文化的，动物是没有的。人是有人性的，动物是没有人性那一部分。那么人是有这种很特别的灵性的存在，而且他又会思考，他会有良知那这种特别的价值 那我们想，宇宙怎么可能无端端产生一种有灵性的人呢？一种有这种道德的自觉啊，而且有良心的人呢？人创造了道德，创造了艺术啊。人这种艺术的心灵从哪里来？道德的心灵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追下去也是很不简单的。那中国人呢，大概都知道，应该还有人伟大的东西产生这一切啊。所以啊，这个朱熹啊，就在人啊问他有关这个天地无心这句话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我们讲到天，他说天就是古代我们说的上帝。上帝是中国自古的名称啊，从十三经里面我们发现中国古人都讲上帝的啊，都相信有上帝的啊。我们现在一般说佛教是中国的，事实上佛教是印度传来，汉朝东汉才传来，但中国的正统呢不是信佛教啊，还是正统是信上帝的。从远古的十三经里面，诗经书经里面提到很多的上帝，还有春秋左传里面啊等等都有很多上帝提到。所以朱熹那时候说世上应该是有上帝的啊，他说宇宙是应该有主宰。不过这个主宰呢，你可能想象就是道教那时候拜的那种上帝。道教那时候要北这个玉皇大帝呢，还有北极皇天上帝啊，玄天，北极玄天上帝，这种上帝有个上在那里。他说不可能，朱熹说不可能有个穿衣服的这种上的东西坐在天是上帝，但是他不可能是这，但是也不可以说没有上帝。朱熹就说应该是有主宰有上帝，否则的话桃花为什么不长出啊？不是桃树为什么不长出桃花来呢？如果桃树为什么不长出梨花来呢？就桃树应该长桃花，但是为什么它不可以长出梨花？因为桃树就是桃树，梨树就是梨树，这个是有个主宰在哪里安排的。哎，所以中国自古世上对上帝是很明白，而且上帝本来就是我们祖先所相信的啊。这个商朝的汤啊，这个周朝的文王，他们全都信有上帝。而孔子他也讲过一句话，他说知我者其天福，他说只有上天明白我。他这样讲，这个上帝也是有感情有慧格的啊，有慧格有情的一个神。中国自古对天也有一个报恩的精神，所以中国有天堂，他有祭这个天，就是谢谢这个上天长出万物啊。而中国拜祖先呢，本来不是拜的，现在拜祖先好像跟拜神连在一起。本来中国拜祖先不是拜神，它是一种祭念，就祭念呢是就祭这个祖先。这个祭祖先呢，在古代呢是跟祭上帝是放在一起的。所以在《礼记》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他说：“这个万物本服天，人本服主啊，万物从天而来，上天创造万物，而人是从祖先那里来的。”然后他再说：“这人本服主啊，所以配上帝也。”所以他说这个祖先呢是配合上帝来祭念的啊，所以配上帝也啊。所以他说这个祭啊，就是报本繁殖。包本繁殖的回到根源，我们为什么要祭这个上帝，要祭这个天呢？是因为我们要回到根源，明白啊，我们万物天地万物根源就是神，而我们个人的根源是祖先。我们要饮水思源的时候，我们就要祭奠上帝，这是中国古人所相信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发现了中国原本就有这种的啊，对上帝的相信。而如果看到人有灵性有灵魂的话，我们不能不相信宇宙最后的真理了，就不能只是一种没有感觉的真理，反而应该是一种有灵性的真理，或者是一个有情的真理。人是有情的，上帝也是有亲情的。耶稣基督啊跟我们说了，他来到人间了，他说天上的父亲啊，上帝是父亲来的，上帝是跟我们是有一种亲情的关系。相信上帝只是回到这种原本的亲情哪里去？ 所以当我们看宇宙最后的真理的时候，我自己打坐，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啊。不过我大概明天晚上我就比较多长期点跟你讲这些经验了，希望明天黑一点啊，放上水这一部分。包了，就是这个我打坐的时候，我曾经到第四重的境界都看到一片的空灵，就是万物是缘起的，这缘起的是因缘起灭啊，这种的起生彼生，起灭彼灭，这是佛教所讲的那种经验。我在打坐到第四重有领悟的时候就体会这个，但是我发现这不是最后的。如果我们认为空是宇宙的最后的话，万物的来源呢，就只能够通过因缘来解析。因缘就好像什么网罗，好像海水的波浪一样，起起灭灭，都是虚幻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一切看成是虚幻的话，那么我自从的境界都看到一片的空灵，就是万物是缘起的，这缘起的是因缘起灭啊，这种的起生彼生，起灭彼灭，这是佛教所讲的那种经验体会解。但是我发现这不是最后的。如果我们认为空是宇宙的最后的话，万物的来源呢，就只能够通过因缘来解析。因缘就好像什么网罗，好像海水的波浪一样，起起灭灭，都是虚幻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一切看成是虚幻的话，那么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爸爸妈妈，我爱我的儿女，这种爱都变成是一种执着了。但是这是每每一种有价值的东西，中国古人非常肯定的东西。所以我们发现，如果我能够爱，我有道德良知，我有公益的追求啊，宇宙的根源不能只是空，宇宙的根源应该还有一个道的存在。哎，这个道就是我们所有的道德能力的来源，艺术能力的来源。而这个道，后来我打坐再到第五重的境界的时候，我就体会到，原来真的宇宙后面还有一个创造的能力，表面看来是缘起性空，但是背后还有个伟大的 creativity， 一个天道的存在。而这个天，这个道，我发现我的心跟它是同一的，所以这个是天人合一的一个感觉。但是这个还不够，因为到了天人合一，我发现天和道只是一个创造的能力，创造的规矩啊，创造的一个结构。但是还有创造的智慧在哪里呢？我就知道应该还有上帝，而在打坐里面也知道最后是有上帝，但是我过不去啊，上帝是存在的，但我过不去。而上帝是什么？上帝就不只是那个规律，上帝而且是有亲情的、有爱的一个主宰。而后来我发现耶稣基督啊，这就很深入的意义在哪里呢？当我们想到生死的问题，想到人的灵魂的问题，想到有上帝存在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上帝对人类曾经说过话，也告诉了人有关宇宙的来龙去脉。任何这种收养的宗教或者哲学或者科学都不能很清楚讲到宇宙的起源跟终结，人死后到什么地方都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为什么？因为从人这边思考只是一种推论。但是在基督教很奇特的，它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宇宙怎么起源，怎么来的，宇宙怎么终结，人怎么来，人是哪里来，人又会到哪里去，人的定位是什么，人为什么痛苦，人为什么有罪恶，而人有怎么样可以得到自由和启发的新的生命，在圣经里面全都讲了。这是很特别，这不只是一种人想出来的哲学，这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启示。在那时候我一研究基督教的话，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是从上帝的启示而来的。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追求基督教，而且研究耶稣，让我发现耶稣真的是神啊。我看了，如果是孔子的话，孟子等等，他们事实上也在等待这个天啊，
我们什么样会知得更清楚呢？孟子也讲过全心养性以侍天侍奉那个上天，人是需要侍奉那个天的啊。孔子说天是知道我的，但是他们都在等待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对天有更清楚的了解。如果他们遇到耶稣基督，他们一定成为大的门徒啊，他们一定信主的，因为人类都在等待一个更清楚的上帝那一边来的一个 一些话一些的启示。结果人类所等待真的来，这里耶稣基督来了，但是很奇妙，他还不是一个大君王，来我是怎么样厉害的，我是很伟大的，上帝你没有话说，他没有，反正人要自己做上帝，这是这样啊。那就自己要成为神的，说你不能说话，只有我可以说话啊。我这里说话是把你引出来，引蛇出洞啊，然后把你这个毒草把它剪掉啊啊，话只有我可以说，你不可以说。但是奇怪，真的上帝呢，从来没有表明他那一种用全能来压人的情况，反而表明一个很深的亲情啊。这他耶稣来到，表明上帝是爱我们每一个人，也爱孩子，爱受苦的人，死掉的人他也爱，而且他用宽恕所有人类的罪，而人类最看不起的，连妓女啊，耶稣基督都可以宽恕他的罪，没有人可以看不起的。每一个人都有尊严，都是上帝所爱的。然后耶稣基督更表明了一样，就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就说通过他的受苦，把我们的苦楚也担当在他的身上。这个我研究基督教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非常难以明白，为什么神也要死掉呢？神为什么也受苦呢？啊，那时候我开始知道，原来一个受苦的主啊，这是要把人类的苦放在他的身上，他不是用全能来审判我们，反而说你们有什么的冤恨痛苦，什么创伤在你里面，让我替你承担，因为我都明白你们的心里面所有的一切，而且你们做错了任何的错误的事情，任何罪过，我愿意宽恕原谅，因为我爱你，我替你们死的，就是把你们罪所应该有的惩罚我来承担的。人每一个一生都有个过错，这过错应该有惩罚的，但耶稣就通过他钉十字架来承担你的过错，应有的惩罚放在我的身上来承担，任何的罪就让我来承担，以后你的罪就给宽恕了，任何的痛苦我放在我身上代你受了，上帝代你受了罪和苦，然后他复活了。复活就是带着苦罪而死，死后苦罪的不再存在，然后再复活，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而这个新的生命有个很深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新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从头再来，我们就可以再来成为神所用的人，成为一个跟宇宙的主宰有一个亲情关系的人，一个能够体会神的爱而有神的帮助，有神赐的喜乐平安，这样的一种人，我们人生会从头再来。人生的从头再来很难的，我们很多事情做错了不能从头再来，但是上帝现在说你是可以从头再来，你的错不再计较了，不算了，我爱你们，我宽恕你们，你从头再来做一个新的人。在基督徒里面呢，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也有这样的体会，这个体会是真实的，你也可以体会这个美好的主宰。今晚一同唱个诗歌 The 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先求他的国。